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当我们认识自己罪恶的本质，处于绝望的光景，请留意收听蔡伯恩博士在《无尽恩典》的节目中与我们的分享。
听众朋友，神要从罪恶中拯救你，本来你正往地狱的路上冲下去，神拯救你，使你成为今天的你，你会对神说：“神啊，谢谢你的救恩。”
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，向我们宣布了令人惊讶的信息：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我是方华。今天蔡伯恩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里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，题目是父亲的计划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第三节。
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地的根基建立前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为我们打开通往过去也通往未来的时间地图。神提醒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远在我们出生之前。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，他说，神不单在地的根基建立前爱我们，在未有时间前，他已经爱我们了。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有没有留意，有些东西被拿走了，也有些东西加添了？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呢？神拣选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就是不再被罪恶控诉。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没有人可以控诉我们、责怪我们了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。而说到这里，我只说到了福音的前半部。美丽的地方在于我们的罪被拿走了。好，另外有一些东西加添了，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，因为我们连与基督，不单罪被拿走，还成为圣洁，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。这份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，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而预备的。借着神的工作，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他早就已经构思设计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，是我们靠着自己无法完成的。说到这里，你的脑海中会不会充满了疑问？我不是常常挣扎，常常犯错吗？非常对，你正往地狱冲下去，但是神拯救了你，你已经从罪恶中得到了拯救，成为今天的你了。你还记得基督教的领袖李亚杜生吗？李亚他领导改革运动，又是福音机构的负责人，我相信不少人听过他的名字。谈到了他的得救，他说，我结婚后那六年全时间在大学里面教书， 并且从事研究工作，很快的就升职，发表作品以及得到资助的机会。我的事业顺利，又有一位可爱的妻子和两个小宝贝，可是我的心灵没有安息。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，我开始喝酒，越喝越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妻子恳求我别在孩子面前喝酒了。我生气极了，立刻离开家去酒吧再喝，直到酒吧关门。我带着六罐酒，一面开车一面喝。记得我把车子开上弯曲的山路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倒在山下一条泥泞的路上，附近是坟墓。我记不清楚我的车子是怎么样冲下山坡的。虽然车子毁了，但是我经历了神迹。我在山下大喊：“神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你救救我吧。”莉亚继续说，这件事情以后，我尝试站起来，失败了不知多少次，但是神没有放弃我，他医治我，建立我，为我被蝗虫吃去的那几年收复失地。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数十年前，但是从中我感受到神对我坚定的爱，永不放弃，一直带领我走他的路。回头看，我看见神总是走在我的前面，他使我的生命不断更新，他救赎我。当我怀疑游荡的时候，他把我带回他的身边，坚定我们的关系。我想这全是恩典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。我们从刚才李亚杜生的见证，我们看到不配得到的，不能赚取的，无法付上代价的恩典。我无法解释清楚，不过有一天你和我站在天堂，站在神面前，神说，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天家呢？我回答，因为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因为我接受了神的拯救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用的不是被动语气，而是主动语气，说到神主动爱人，主动工作。第五节保罗说，神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位朋友，他正在申请领养孩子的手续，手续十分繁复，他们要检查身份，填写一份又一份详细的表格，经过考试，也要接纳人家到家里面来访问。他为了领养孩子尽心尽力，这也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。保罗说，神又因为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记得好几年前，我参加主日晚上的聚会，听见弟兄姐妹说见证，有一位刚来教会的弟兄站了起来，他外表粗鲁，身材高大，他站起来说，神拯救我真好，因为我快要下地狱了。各位朋友，一不留神我还以为他在说脏话呢。这位朋友很坦白，很直接，他接着说，我不配，我又付不起钱，但神还是救了我。神做了一些事情改变我，是我控制不到的，我搞不定我自己，是神搞定我的。这位弟兄对神充满了感激，大声的喊叫，就像保罗在第六节开头说的，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是的，这是多么美丽奇妙的恩典，神叫我们安全稳妥。神对你和对我说，虽然你们不配，虽然你们常常走错方向，虽然你们软弱无力，我仍然对你们说，我是你们的父亲。我们最大最稳妥的保证就是耶稣的父亲也是我们的父亲。而经文所说的预定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预定是指我们是神的傀儡，牵线的木偶，神在我们背后操纵绳索，命令我们快说你爱我呀，那么你就可以上天堂了。神在操纵绳索， 如果不爱神，那就只好下地狱了。而我们真的是被牵线的木偶吗？圣经明明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什么吗？他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呼召我们要像基督，基督不是牵线木偶，我也不是，因为我会犯罪。你说啊，不会的，这不，听众朋友，会的，我会犯罪，与神无关。保罗的书信肯定我们不是傀儡，神在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在我们的生命编写美妙的交响乐，是为了使我们爱他。我们无法爱神，我们不是傀儡，我们也不是木偶。在保罗所写的信中，他一次又一次提出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有责任要回应神的爱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请看第四章第一节。当时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，他对外界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。但是在第一节，他向信徒提出要求。经文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朋友，如果我们只是木偶，我们怎么需要负上责任呢？我更不会要求别人负责任。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受所谓命运的影响，我们不必负责。保罗在谈到神的预定时，要求我们负上作为一个人的责任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有应负上的责任。记得神说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在世界创造前，他已经爱我们了。他又邀请我们把心归向他，回应他的良善和恩典，与他一起走人生路。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也许你不知道，我最大的兴趣之一就是在爱斯基摩人用的皮质的小船上钓鱼。我喜欢在科罗拉多州以南或者是密苏里州清澈的河上钓鱼。我划着小船，有的时候一直向下游冲过去，有的时候划到对岸，或者是向后航行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发挥划船的好本领，这个水流是一个决定因素。水流会带着小船走。听众朋友，我想到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发挥潜能，尽上最大的能力，但神他是最有能力的水流。神向我们保证，虽然我们面对挣扎十分软弱，但是他对我们的爱仍然源源不绝。神带领我们的小船走向永恒，走向他为我们精心计划的目的地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父亲。我们可以失败，但无法阻止他对我们的爱。他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永恒计划。对了，差一点刚才我忘了我问的问题。我们是牵线木偶吗？这不单是责任的问题，也是关系的问题。保罗说，神对我们的爱在基督里已经显明了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木偶，是一个机器人，神又怎么会爱一个完全没有思想、不能自主的人呢？神说，他爱我们就像爱自己的独生子一样。他借着圣经不断向我们启示这份大爱，爱是永不止息的爱。有一位著名的吉他手叫丹霍高拔，他的成名作是《天长地久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比海中的鱼更长久，比天上的飞鸟更高，比天上的星星更长久，我已经爱上你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天父早就已经爱上我们了。从圣经我们看到，我们不是宿命论者，不是一切都注定了，我们乃是神所爱的。他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，只是一直等待我们归向他。神是我们的父亲， 他有的是慈父的心肠，特别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要牢牢记住，在困境中，人越能经历神的爱，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。有人问，假如神没有预定救我呢？如果我不是预定的那一个，怎么办呢？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，虽然爱神，但心中恐怕有忧虑吧，担心自己不是神所拣选的。我得小心地回答这个问题。听众朋友，你担心自己不是神所预定的，这跟你对神的爱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如果你爱神，那么你为什么会爱神呢？圣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因为神先爱你。如果你爱神，毫无疑问的，你就是他所预定的人。你渴望神，因为你把他当作父亲，是神对你的爱，使你可以爱神。你不用再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也不用再怀疑神是不是拣选了你。约翰一书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是神给了我们一个确据，一个保证。他的确对我们付出爱，使我们可以用爱来回应他。好，另外又有人问，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不是预定的呢？为什么神不拣选他们呢？神不爱他们吗？各位朋友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回答，不，不是的。神爱他们。诗篇145篇那里说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又说，神爱世人。福音告诉我们，就如使徒及先知告诉我们一样，神爱他创造的一切。那么为什么神以爱拯救某些人，却不拯救其他人呢？坦白说，我不知道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个问题早在罗马书第九章，使徒保罗就已经提出了。他问，如果是由神拣选，他为什么能够定人的罪呢？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保罗提出问题，但却没有回答。他只是简单地说，一个器皿岂能对造他的窑匠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很有道理，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向神发出抗议。为什么神没有拣选其他人？我可以说，大概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坏吧。我们来看看神为什么拣选圣经中的某些人。首先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呢？因为他们是最善良、最美好、最聪明的人吗？不，完全相反，他们是最冷酷、最忘恩负义、最应着景象的人。再说，神又为什么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王呢？他是那么多兄弟中最高大、最强壮、经验最丰富的吗？不，他是排行最小、最年轻的。神要在大卫身上花不少功夫，才能帮助他成为以色列王。我们再来看看使徒保罗，你也听过他逼迫基督徒的故事吧？保罗说，神在创造世界前就预定他得救。神为什么预定他得救呢？因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圣经中这些人物被神拣选，不是因为他们美好良善，而是因为他们坏透了。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如果我本身已经完美了，别人就不能从我身上看见神荣耀的彰显。所以如果有人到你的面前来对你说，你是基督徒吗？怎么可以这样的愚蠢落后，像住在洞穴中的野人一样呢？你不用为自己辩护，你可以直接对他说，你说的不错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愚蠢的人，而神拣选我 要在我这个人身上显明他的恩典，神的恩典远远超过我的罪。神拣选我，不是因为我够资格，而是要透过我告诉其他人，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。神知道我的丑陋，仍然以永远的爱爱我，以天长地久的爱爱我。就像歌词所说的，比海中的鱼更长，比天上的鸟飞得更高，比天上的星星更长久，我已经爱上你。在创造世界之前，神已经爱我了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博士的无尽恩典。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查考父亲的计划。伯恩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坦白说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有点害怕，我不觉得自己圣洁无有瑕疵。其实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？他希望我们如何的圣洁呢？
我们要留意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运用这个词句。如果他说神在建立地的根基前使你成为真正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你不要生活的一塌糊涂，那么不少人会说，哇，我心知肚明，我才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呢。
我也是这么想。
是的，我们要弄清楚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。你要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他不是说你将来要圣洁，而是说你现在就是了。因为神在基督里为你完成了，是你现在的状态。神早在你来到世界以前，爱你爱到一个程度，为你差遣耶稣降临。耶稣早在地的根基建立前，就已经成为被宰的羔羊。或许我们很难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不过时间是神的一张地图，他展开的地图，他从开始一直看到末了。神知道耶稣会来，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付上死亡的代价。神在远古以前就知道耶稣会来，耶稣是建立在世界前，已经是被宰的羔羊。神更知道耶稣的救赎，以他的宝血遮盖你我的罪。不管我们今天犯了什么罪，神已经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我们仍然犯罪，仍然脆弱。不过，我们的错误不是最终的结局，我们的罪不能否定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。以为神不再爱我了，不再关心我了。朋友，我们听听神怎么说。神说，早在你来到世界以前，我已经爱你了，我已经关心你了。我差耶稣降世，已经为你付上救赎的代价。我现在宣告，你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就是说，时间有两个不同，过去和未来。我整个人生就像一张地图，神早就已经看见了。虽然我仍然要处理我的问题，我的软弱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我已经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对，所以不要再怀疑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天神对你说，你会成为美国总统，今天就向这个目标前进吧。神的确知道，也看见你的未来，你是美国总统，所以他吩咐你向着人生的目标前进。
我喜欢这个例子。
是，神说，使你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人生的方向。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神在基督耶稣里丰丰富富地为我们预备了。神借着圣经多番强调，这就是你了，做你自己吧。
这就是我了。
就以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作为你人生的方向吧。因为我已经使你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了。这是事实，这是身为神儿女的特权，你放心的前进吧。
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振奋的宣告。伯恩，谢谢你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更多，看清楚自己尊贵的身份。
坐在宝座上，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尽在你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坐在宝座上，尊贵高扬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全世
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的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对于我们所分享的内容，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心得，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, 1322-9966-122, 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也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浏览无尽恩典节目相关的资讯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